边所看见的异象。那么这个异象出现的时间是在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那么在那个异象里面呢，他看见一个人，他的形象就好像是启示录里面的那个人子。但是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说这个在那里讲到这个人子呢，他在遇见那个这个波斯的魔君的时候呢，他竟然会被他拦阻，还需要这个天使米迦勒的帮助。所以我们就看见那里所说的人子呢，跟启示录所讲到的那个人子呢应该是不同的。那么接着我们就谈到这个异象的内容，那么有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我们谈到波斯跟希腊的这个征战。那么波斯跟希腊的征战在这里的记载其实是很短的，很简短的一个记载而已。那么接着呢，我们就看见比较详细的有关于南王跟北王的征战。然后就谈到有一个卑鄙的人那个人呢，从历史上看来呢，应该是安提阿哥四世。好，那么上次我们读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如果你对历史有了解，而且也蛮有兴趣的人呢，你就会觉得那一段经文呢是很精彩的一段经文。不然的话呢，就会觉得那一段经文实在是很枯燥乏味的一段经文。那么我今天呢，其实那一段经文还没有讲完，但是我不再继续讲下去。那么主要的是从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什么。从那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给这个但以理的意象呢，竟然会那么准确的按照神的话一一的应验，会那么准确的应验。那么这就让我们看见神在历史里面呢仍然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一章的三十六节开始讲起。那么十一章的三十六节到十二章的第四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事情呢，有些人说它是预言将来遥远的事情。但是这一段经文是不是只是预言将来遥远的事情呢？还是这件事情还有另有所指呢？那么我们先来读一读接下来的太快了，再回去。 OK， 我们是要看十一章的三十六到四十五节的经文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开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至高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患难，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宝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见尽。他必在海和隆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从这段的经文这样读下来，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所读的那些经文，这一段的经文跟上一次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到底有没有一个连贯性？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有没有好像是连接上一次的这个经文而来的？有些圣经的记载呢，上下文是有连贯性的，但是有些圣经的记载呢，上下文不一定是有连贯性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段经文我们这样读下来呢，乍看之下呢，应该是接续上一段的经文而来的。因为在这里第四十节他谈到什么呢？他谈到南王，南方的王跟北方的王，那跟我们上次谈到那个南王北王的战争是不是很相像的？但是呢有这个相像的地方呢，不一定呢就是讲同一件的事情，所以我们还要仔细的来分析一下那么这段经文的内容，才可以更加的能够来看看那么到底是不是讲同一件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从36节到39节的经文，这里它是描述这个王的行事为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从历史里面去看，到底在历史里面有没有一个君王，他的行事为人，就像这里36到39节经文所描述的，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很有可能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人，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应该就不是。那么从历史里面我们去看的话，我们知道安提阿哥四世或者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个翻译有不一样的，那么他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他自以为自己是天神的显现，虽然他这么自高自大，但是呢我们从历史的文件里面呢并没有发现有关于他有用奇异的话攻击这个万神之神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呢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是还没有办法完全确定那么在这里所提的这个王是不是安提阿古四世或者是安提阿哥四世有可能是也有可能还有另外有其他的人。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们再分析从40到45节的经文这是讲到这个王的结局不但是讲到这个王的结局，而且在这里第四节他说到末了到末了那么这个到末了这个字似乎在暗示着我们说这件事情呢是要到末日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南王，南方的王跟北方的王可能就跟前面所说的南方的王就没有关系的。那么在这里所指的这件事情就可能是指到最后的这个征战。那么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去看，那么这个最后的征战是记载在启示录16章的13到16节的经文里面，那里就讲到哈米吉多顿的这个大征战哈米吉多顿。那么我相信这个等佐牧师大概八月底之后会开这个启示录那么我相信他在那里也会讲到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如果是按照那里来看呢，那么这里北方的王呢乃是指这个世界末了的统治者，那么他的权力会是非常的大他有世界性的这个霸权没有人能够遏制他的这个恶势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虽然他的势力这么强大，但是呢在这里说到他的结局是什么？无人能助。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这么有 power， 但是呢最后的结局竟然是无人能助，也就是说他必定要灭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敌基督的不管他的力量再怎么大呢，那么他最终就是要灭亡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来呢真的很难决定到底这一段经文它所指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所以如果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有一部分的经文可以用象征性的意思来讲的话，那么这里所指的这个王呢就可以说是安提阿哥四世。但是如果不能用象征性的意思来解释的话，那么这里的这个王就不是指安提阿哥四世。所以有些人就会说，那么会不会是双重的应验？双重的应验就是说有一个是近期的应验，是指到安提阿哥四世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近期的应验，那么将来还有一个远期的应验，是指到将来末世的时候，当末世的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事件的一个远期的应验。那么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安提阿哥他的出现，他不但是敌基督，而且呢他逼迫神的选民，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呢其实跟这些敌基督的呢没有什么两样。那么在历史上我们也看见有许多这样的敌基督的人一再的出现，那么这些敌基督的人后来的结局呢就是无人能助，就是灭亡。所以到最后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最终的那个敌基督的出现这个最终的敌基督的出现也只不过是在历史中诸多的这些基督出现的一个好像一个终极的一个代表而已。那么这个最终的敌基督的出现呢，最后我们看见也一样的是会灭亡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从圣经里面一再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些敌对基督的势力最终那么都会灭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十二章的一到四节的经文这里就讲到这个末日大灾难跟复活的事情，我们来稍微读一下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的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意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末日的时候神的子民会遇到空前的这种大灾难的发生。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那么神也会让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他们那么那时候凡是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都必得救。那么在这里有提到这个睡在尘埃中的人，其实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睡的人那么这些人都是指那些死去的人死去的人。这些人当中呢，有些人复活之后他们就得到永生，那么这些复活得永生的人都是对主有忠心的人就是很多也是在逼迫中继续对主保持这个忠心的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一些人复活呢这些却是永远的灭亡的这些人是被盗的人我们看见在大灾难受逼迫当中，有些忠心的人他们因为能够继续持守他们信仰到底，最终他们就必得救那么这段经文特别是第二节的经文是旧约里面第一次这么清楚的讲到将来复活的事情讲到将来复活的事情，所以这里这段经文其实是蛮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么当一个人能够清楚的看见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受到逼迫如果在任何的一个情况底下能够对主忠心到底，那么将来呢一定会再复活，也一定会得蒙神的祝福。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清楚这么一点的话，那么不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灾难呢， 那么我们总是啊能够因着啊这样的啊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确据，一个提醒，我们就可以来面对啊人生的一些苦难哈。那么在这里有提到这个智慧人，那么智慧人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一个人哈？这个智慧人应该是指这个有属灵智慧的人。那么这些人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呢，他们会能就持守信仰，而且啊能够做有力的见证哈。他们不但自己能够对神有忠心，而且他们也可以来教导人对神有忠心。好，让人能够归向神，忠于神。那么在这里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里提到啊，隐藏这话以及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哈。有时候我们读起来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向但以理说这些话，但是又要隐藏，又要封闭，哦，直到末时。那么在这里，当然不是神啊，刻意要这个啊，但以理去保守秘密，不要让人知道。在这里的意思呢，啊，是神要但以理小心的保存啊，神所启示给他的话语。所以这个话语保存到末世的时候，到那时候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他们自然就能够来明白哈。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五到十三节的经文哈，这是啊但以理意象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部分。那么在结束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再一次看见但以理跟天使对话。那么在这里最基本啊有两个对话，一个是天使彼此之间的对话，那么另外一个是但以理跟天使之间的对话。那么这个对话的内容呢，其实也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们先来看啊，第一次对话的内容在十二章的五到七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五节：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啊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都应验了。好，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三个人，两个站在河边，一个站在河水之上。好，那么这些人啊，应该都是好像有形象的天使。那么那位站在河水之上的那位天使呢，有可能就是我们第十章所讲到的，就是啊，在那里向但以理显现的啊，同样的一位天使。那么在河边的一位天使，就向那位站在河上的那个天使呢，来问他啊，问他什么呢？问他说，这奇异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那么在这里讲奇异的事是指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奇异的事应该是指啊，对神的亵渎的这个事情啊，对神的子民的破坏的这个事情。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那么在这里他没有清楚的讲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他只说是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一载、二载、半载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就解释，那么这是大灾难里面的三年半的时间哈。那么是不是这样呢？那么这个也不一定哈，这个也有可能是指一段特定的一段时间啊。我们虽然不能很确定，那么这是指什么时候？那么啊，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个时期是一定会来到，这是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这个时期它一定会来到。那么这个时期呢，是有一个上限的，不会无限期的延续下去。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时期会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当我们知道这个时期是会过去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信靠神，我们就相信这不是永远是要这样子啊，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的啊。等这个事情过去之后，那么我们知道有更美好的啊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好，所以知道这件事情啊会来到，跟知道这件事情 啊，有期限，这个对于我们都是有帮助的。好，那么这是第一段对答的内容。但是我们看见但以理听了之后，他也是不明白，所以接下来他就问天使说，所以这个就有了第二段的对答，是记载在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里面。好，那么在这一段哈，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哈，在这里我们也稍微来念一下哈。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啊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能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翻记，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却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那么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想要更进一步的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到底是如何，但是这位天使他怎么来告诉他呢？他说这个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是要等到末时发生的时候才会显明出来的。现在啊是不能知道的，但是智慧的人到时候看到这个景况的时候呢，他们自然就会明白，就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啊，那些恶人呢，他们因为一无所知，所以呢，到时候就算发生了，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那么最后还有两个最难解释的哈，是两个数字哈，啊，是这个是，啊，到现在还很多人啊都有不同的看法的哈。这个数字到底是要很精确的来看呢，还是有只是象征性的意义呢？啊，这个啊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在这里1290日呢，就是比当时啊，用当时的算法来算哈，比当时的算法3年半1260日呢啊多了30日。那么这一段时间从第十一节的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是预表将来敌基督逼迫的时间啊，是啊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1335日又比1290日啊多了45日。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是指从大逼迫直到大结局的啊这一段时间哈，这一段时间啊。所以啊，我们虽然啊也不能确定，那么这段经文到底是按照字面的，还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啊，这个时间是一定会来到，而且呢是有它的上限。所以当我们啊都能够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呢，那么这个才是对我们啊最有帮助的啊最有帮助的事情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想我就停在这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但以理书啊就到这里算是讲完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私底下再来讨论哈，再讨论哈。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啊会众会议的时间哈，会众会议的时间。也需要先休息一下吗？还是？好，那我们就开始这个啊会众会议的时间。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刚刚给予我们的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话语啊，真的是啊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有许多的经文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但是我们相信啊主啊你所给予我们的应许 啊，到时候一定是会应验的。就像啊，这但以理书里面许多的经文的记载啊，已经在历史里面啊已经应验了一样。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记住主你的话语，以至于啊，到时候当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啊，按照啊主你的心意来啊，忠心的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主，我们也把以下的啊这个啊会众会议的时间，我们也是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啊，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啊，带领啊我们同工所要做的每一项的报告，也求主帮助啊我们弟兄姐妹啊，不但能够啊了解到我们啊目前的事工，也能够啊跟我们同工们一同搭配啊，来兴旺福音啊，来建造啊主你的教会。主，我们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啊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
下一章。
OK，
我们就按照这个程序啊来做报告。
弟兄姐妹们好，这个不用。
Thank you.